所以老和尚才会常常讲说啊，如果科学家能够来好好学佛的话，他在世俗的专业领域啊的成就一定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他所研究的啊，在佛法里面都谈得很比他还彻底，而且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就已经告诉你结论了，不用研究这么多啊。好，所以事实上呢，一切的市农工商啊，我们说政治界也好，这个国家领导人，小到一个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父母的教育，都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好好的学佛，把这个佛法带到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定离苦得乐，一定是离苦得乐，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说佛法的殊胜难得。好，我们这个学习起来啊，你才会恳恳切切的、恭恭敬敬的，好，做这个难招难预想，好，老老实实的呢，把这个愿意呢往自心里面去求，好，这样才能够有所得。好，假如我们认为说，哎呀，这个一看白纸黑字非常的简单啊，我都懂，每一个字我都可以理解，我也可以讲，好，那这个呢，就即使呢把它通通背下来，还是呢一无所获。好，这个世间法是这样子，好，佛法更是如此。好，所以英光大师才会说啊，这个佛法在恭敬中求。好，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或者呢老和尚也讲过，好，就是这个在印光祖师文钞里面啊，印光祖师说啊，结成净净，妙妙妙妙啊，这四个妙，四个要有四个妙，前面就是结成净净啊，就是成跟净而已，就这两个字啊。所以你不求则已啊，要求的话就是在恭恭敬敬里面去求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初学的也好，久修的也好啊，就要这个时候就知道怎么用功了。平常我们不管是自己呢这个听经也好，诵经也好，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沉静。好，那英光祖师呢，他在文钞里面呢也有关于这个诵经方法的开示。好，这个开示啊也很重要。第一个呢，这个重点就是啊，一样要恳切。好，这个心呢要至诚，要恳切，然后呢这个三业要清净。好，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佛经这个前面引这个印光祖师的一段开示，就是说你这个手要先洗干净，好，今天要来诵经也要读经啊，手洗干净。好，在家里呢，你可以呢先静坐下来，好，坐一阵，坐几分钟，把这个心呐、啊，把它安定下来。好，或者呢，你可以先拜佛，拜完佛之后呢，再静坐，好，安静坐几分钟。把心定下来之后呢，你再把你现在要诵的经把它打开。好，打开之后呢，就是要端身正坐。好，有一句话，这句话是重点，如对圣容，清灵元音。好，我打开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呢，就像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正为我讲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所以我要端身正坐。好，不是呢这个歪七扭八的然后躺在床上看这个闲书一样这样子做，好，这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从头至尾你就给他送过去，不管呢你懂不懂都不管，就是这样子给他送过去。那这样送的结果呢，立根的人便能悟二空理，可以把这个我这个实证我空法空，好，证实相法。那劣根的人呢，亦可以消除障碍，增长福慧。好，这个所以这个是诵经的功德。好，那听经也是啊。好，听经呢，哦，我们大家来到这里这个教室听经，好，进来，好，就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有上班没上班，好，时间不赶的话，你就早一点提前个几十分钟过来，先静心静下来。好，静下来之后呢，你啊再来听这一座这个课啊，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你不要急着去分别啊。我曾经就碰过学生，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急着要记问题，待会要发问啊，好不容易记下来了，他真的发问了，我在回答的时候，他就急着再 再从我回答当中再找问题，所以呢，我在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其实这样是浪费彼此的时间而已，他一无所获。好，所以呢，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不管，啊，就是听，能听多少就懂多少，不懂的呢，啊，先摆着，反正有录音，你要重听也好，不懂下次，啊，再下一次，搞不好有机会你就听懂了。好，就是要静心下来，把心沉静下来，好好的听。好，不要去起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好，这个是听经。那大众共修也一样，好，重点都是在三业清净，怎么让这个身口意三业啊能够清净。好，所以古德就说啊，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好，这样的诵经，这样的听经啊，实际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大众在诵一部这个地藏经，地藏经13品里面拗口的难字多少，好，但是你来到这个法会的时候啊，你身是正身端坐的，身不犯威仪，啊，这个口呢，口诵跟着大众的这个音律啊，大声的唱，啊，大声的这个诵，啊，这个身口都在这个经文上面，这个意呢也是呢，在这个经文上，随着呢啊，你把它念熟了，念不熟的你就呢就用这样看过去。跟着大众的这样子看过去，他实际上戒是不是在戒就不犯威仪了嘛？定啊，在修定，就是呢心圆入在这个经文上。那也有人诵经诵到最后开智慧的，啊，所以他是不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好，那呢我们现在呢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诵经也好，听经也好，啊，诵到这里有问题，查查字典，好，翻翻这个注书，好，然后就是。把这个诵经跟研究经混在一起，这样子的这个效果就比较不好。你诵经就是专门诵经，不要呢被这个难字也好，不懂的也好卡住了，你就这样诵过去。等到呢这部诵完之后，下座之后你要研经，另外再找时间再来研究。啊，那研究经典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三业要注意，就是要三业清净。好，来研究，看你要找什么样的参考书，要听什么哪一个法师讲的法都可以。好，就是呢，这个原则呢都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好，这个听经也好，诵经也好，如果能够按照呢这个印光老法师的这个开示来做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译者啊，就是呢这个。刘宋西域三藏法师江两爷摄译，说这部经呢翻译的是什么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佛经的原文啊，就是古代这个印度的梵文。那经文传到中国以后啊，要经过啊这个文字的翻译，翻成中国字。好，在古代翻译啊，不像我们现在啊，说把这个中文翻成中文，哎，不是，把外文翻成中文，大家懂得这个外文跟中文就可以，可以把这个外文拿过来就翻，私人都可以翻，市面上现在也有好多好多的翻译社。那佛经不是这么简单，这个佛经啊，那时候要翻一部啊，佛经啊是不止一个人，这当中呢要有懂梵文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懂得这部经本身的内容，除此之外呢，他还要懂得这个中文，所以多半呢多数呢他在翻译经的时候呢，他要礼请呢中国各地当时的出家高僧来参与，好，另外还要有中国的读书人，好，当时呢在这个朝廷里面做官的，因为他们都经过这个科举考试，每个人的这个文学造诣都非常的好，好，那就是这样呢，奉这个皇帝的这个圣旨啊，集合起来互相的分工合作，这样子来翻一部经的。好，所以这个译场啊，在鸠摩罗什大师时代呢就高达800人，在玄奘大师那更多，一两千人。那玄奘大师的这个译场啊，这个工作啊，就把它分成十组，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们现在看到了这部经是经过十组。所以呢我们啊就必须对这个啊翻译的人要生这个感恩心，如果没有这个翻译的人啊，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现在这部经的。好，那也不要把这个经啊 容易看，啊，白纸黑字没有什么，啊，不可以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对这个经书啊要有恭敬心。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经书得来太容易了，啊，各位呢在三楼请的很容易，还有免费结缘，大家就啊这个没有注意，啊，所以我每次啊在这个开始讲经的这个前头都要提醒各位，啊，这个经请回去之后啊，你要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清净的地方，哪个地方清净？鞋柜上可不可以？不可以。厕所可不可以？不可以。茶几上好吗？拿来垫一下，然后那个要吃饭啊，鱼汤不晓得放哪里垫一下，或者这个电脑太矮了，垫一下那个刚好那个大金结够厚又精装，放下来。好，或者很多现在床铺底下不是可以搬起来可以放东西吗？还说太多了，把它放进去，然后人睡在上面，有这个天龙天护法的加持，不行的。好，所以对经书要恭敬，这个恭敬心，这个沉静心升起，自诚恭敬的心升起来，我们在佛法上求，才能够得到利益。好，那我们要开始读这个经的时候，都要把手洗干净。好，那这个。不能够把这个经书跟其他一些世俗的书啊同就是混在一起，然后你不看呢，不要让它在那边蒙尘，通通一层灰很厚重的在那里，你要读现在读，不读呢要再拿回来跟大众这个结缘再流通出去。好，这个是这个经书我们要注意的啊。有些呢常常眼睛一摘下来放在经书上，好，不看的你要把它合起来，好像在寺院里面一样，你诵经诵到上卷，中卷还没开始的时候，你就摊在这里，人就跑掉了。通常它会有一条盖经布盖着，不然你就是把它合起来。还有什么可以要注意的？这个经书啊，这个说念珠也是这个技术啊，那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经典上？也不行。好，书，你看。我们说啊，历代的佛之所以可以成佛，就是因为有佛所讲的法，佛所讲的法就是经书嘛。好，所以呢，有的呢是连佛像都没有印在经书上的，好，更何况你这个念珠，好，不能任何东西都不能放在这个经书上面，好，就表示呢我们对这个经典啊一个最基本的恭敬，好，这个是要提醒各位的。好，好，那现在我们来介绍这位法师。他是呢刘宋时代的人，好，那为什么叫加上刘宋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宋朝啊，在中国的历史出现很多次，有赵宋，啊，赵宋就是这个赵匡胤建立的这个宋，好，那这个刘宋他自然就不是赵宋，他是呢晋朝以后，啊，佛法是在东汉的时候传过来的，东汉以后呢就是三国，好，三国之后呢就是晋朝，晋朝到后面的分成。这个南北朝，好，这个南朝呢就是宋齐梁陈，好，这个宋这里的刘宋就是这个指这个刘裕，好，刘裕是这个宋朝的这个刘宋开朝开国的一个人，好，所以这里呢加一个刘，好，叫刘宋。那这位法师从哪里来呢？是从西域来的。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西域呢，在当时啊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甘肃，好，甘肃省敦煌以西，好，那个时候呢西域有36个小国，好，一直呢到印度这个地方通通叫做西域，好，那这位法师究竟是哪一国人呢？就没有办法考察，不知道。好，那古时候的这个翻译佛经啊，我们知道说不是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都可以翻的，好，前面已经讲过了，必须要通三藏。那什么是三藏呢？好，一部大藏经，佛经是经藏，解释呢经文的叫做论藏。好，比方说这个大智度论，它就是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好，那佛制的戒律呢叫做律藏。好，那经律论三藏通通精通的这样的一位法师，才能够称为三藏法师。好。所以我们这样中国人不管学佛不学佛，大家都知道唐朝有一位玄奘大师，他就叫他唐三藏， 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精通三藏。好，那很多翻译的大师呢也必须要精通三藏。好，所以这位呢，这个江良耶舍，好，也是精通三藏的，好，叫三藏法师。那这个江良耶舍呢是由外国的这个音啊音译的，好，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时称，时间的时，称赞的称。好，这个时称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法师啊是一个大修行人，好，这个秉性非常的刚直，好，那这个欲望非常的这个寡少，好，已经精通了这个阿毗昙论，阿毗昙论就是论，好，跟律，好，而且呢又擅长这个禅观，好，对这个止观法门呢、啊、非常的拿手，好，所以当时人就称赞他，好，叫做时称，好，是这样子来的。他是在这个我们说刘宋啊，这个宋文帝啊，元嘉元年，好，大概是西元42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那文帝呢，这个宋文帝啊，跟当时南美朝的其他国王一样啊，都是信奉三宝的，好，政治非常的清明，在历史上呢，称为元嘉之治。好，这个法师来到这个中国之后啊，当时并没有计划要这个翻译经典。是呢，有一位呢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叫做深寒，好，深就是僧人的深，寒是包含的寒，好，那受这几个法师啊他们的这个请求啊，在南京中山，好，这个有一个精舍叫做道林精舍，好，道德的道，树林的林，好，道林精舍翻译了两部经典，一部就是呢我们现在要学的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另一部呢就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好，那就是由这个深寒法师啊最后呢论笔，好，所以呢各位啊读起来啊会觉得这个文辞非常的优美，好，那到后来呢这位这个江良耶舍法师啊就到这个我们这个甘肃省南部啊还有这个四川省去弘传这个止观法门，好，那所到之处呢禅学成群，好，跟他学坐禅的人啊非常非常的多，其中呢这个梁武帝时代这个国师啊宝智禅师，大家都知道宝智禅师是7岁的时候啊刚好就到这个道林精舍来出家，好，所以他在这个道林精舍啊曾经亲近过这个江良耶舍法师，好，跟着法师呢学习坐禅，好，那江良耶舍法师呢这个世寿呢是60，在这个中国圆寂，这个是呢历史上可以找到的一点点对于有关这个译者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好，那虽然呢这个关于法师的介绍很少，但是呢这部经啊这部观经啊译出来之后啊盛行在这个第6跟第7世纪，他这个424年翻出来之后啊，到6、7世纪啊，非常非常的盛行，好，对于当时的这个佛教界啊，这个影响很大，好，那时候就有隋代的，好，我们说这个隋唐这个隋地论中的这个净隐寺，好，这个慧远大师，不是那个第一代祖师那个慧远大师，不是，两个是同名，好，是地论中的慧远大师，三论中的这个吉藏大师。都曾经为这部经啊我们说观经做过注解，到了北周的时候，各位有听过这个道绰大师，好，有些是净土宗的也会把他这个好好介绍的，这个道绰大师啊他就曾经讲过观经200遍，200遍啊，各位啊我们能好好把一部观经听一遍就已经了不得了，这个法师啊一生当中讲过200遍的观经，那善导大师呢也做过，各位如果听过的话叫做观经四帖书，好，也是非常有名的，这边呢这个善导大师就提出说啊要以观经作为往生净土正行的主要依据经典，好，这个是观经四帖书里面的文字，好，那后世呢这个中国汉地啊净土宗的行者啊就把这个观经跟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共称为呢净土三经，好，一直呢是这个净土修观行的这个核心的经典，这是有关于这部经。 那我们就知道说啊，要翻译一部经啊，在古代啊是这样的慎重其事啊，一定要精通三藏的人才能够来主持这个译场，不是一个人可以翻的，好是要很多很多人参与。那现在有些人发心啊，他们呢看到很多人，哎呀，看这个藏经啊翻出来，通通是这个文言文，非常的难懂，所以就找一些人啊把藏经的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好，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在这个纽约啊，有一位这个佛弟子啊，各位应该也听过，叫沈家珍，沈居士已经往生了，前阵子往生，他就曾经啊花很多钱找一些懂英文的，好懂中文的。然后呢把他很多藏经啊翻成这个白话文，甚至把它翻成英文的，因为他在纽约想这个把这个经把这个佛法弘扬出去，好就租借了这个在纽约大学啊，纽约大学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它是一栋一栋的大楼，好穿过这个对间就另外一个学院，他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租一个地方，把这些人找来，就在每天在这边翻，翻好之后啊，成册成册的就堆在那边。结果有一次呢，请这个净空老法师去看，老法师一翻翻翻翻翻，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啊，实在是不能看，为什么？因为懂英文的人，还有懂中文的人，不一定懂佛法，懂这一部佛法不一定懂那一部佛法。就刚我们讲的，经律论三藏都要懂。所以他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时间，几年来汗牛冲动一落一落的，结果老法师跟他讲说可能都不能用啊。所以这个沈家珍居士啊，他也才真正后来啊就只好面对现实，真的是不能用，真的不能看，看不懂人再看还是看不懂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要把这个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啊，就等于说啊，要通三藏才能去翻。但是如果你真的懂佛法的话，你就不敢做这个工作，因为文言文，你看你要把它翻成白话文，有时候一句话你可能要找十句白话文来翻，都翻不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如果啊有要想这个找白话文来读的，好，虽然看起来白话文比较容易懂，但是呢，可能啊都不是佛所说的意思。会误解，好，所以要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才好。好，所以古大德都是建议我们啦，你还是诵，一直诵。好，有我们现在人啊太急，说尤其像说诵《金刚经》，哎，是什么非什么又是非什么，所以怎么诵怎么那个心呐、啊、一直没办法安定，好急着去解。所以老和尚常讲说，你要去急着解的话，你就好好诵，诵五年。诵五年一天都不漏的时候，你再来求解。好，所以诵经其实啊，慢慢的我们的智慧就会开，好，不用急啊。不过这个对现代人来讲是比较难的啊，不愿意花时间。好，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说这个经分三分，经文啊，每一部经里面的文字啊，都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前面一部分叫序分，好，就像现在人的这个写书写完之后自己写一篇序，好，或者请别人写一篇序，这个叫序。那佛经的序呢，它不是另外加的，它是在经文里面一开头的这个部分叫序分。啊，序分讲的是什么呢？是讲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因缘，好，为什么讲这部经。那序分过后呢，接着正式讲这部经当中的道理，这个叫正中分。正中分讲到后来快要结束了，好，这部经的道理方法都讲清楚了，那佛要呢这个听与会的大众呢，必须要按着这个道理这个方法去做去修行。这一部分后来交代的话叫做流通分，好，任何一部经都有这三部分。但是各位要知道啊，这个佛经啊刚刚传到中国来初期的时候啊，那时候一般人讲经都没有交代什么是序分，什么是正中分，什么是流通分，没有这样交代，只是从头到尾，好，按照呢这个文啊一句一句的把这个意思啊讲出来就算了。好，等于我们现在一般人讲说这个文章没有起承转合啦，没有。好，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三分呢？好，我们刚讲在这个 北方这个五胡乱华的时候啊，这晋朝以后呢，好，在北方呢，就是陕西长安这一带有一个秦国啊，这个秦呢也不是嬴秦，不是秦始皇那个秦，是呢姚秦，就是后来呢这个苻坚，好，我们说这个苻坚，我们知道这个苻坚这个立国之后叫秦呢，好。大家在历史上读过他，他就是准备到南方来，带了军队来攻打南朝这个东晋啊，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叫淝水之战，好，那时候很有名。这个苻坚那个时候啊，首都就是现在的长安一带，好，他那时候呢也信奉佛法，他就请了法师来讲经，那法师来讲的就按照刚刚讲的经文一直讲下去，好，所以这个苻坚啊，这个秦王他就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好，其实秦王他是胡人，他自己呢以这个中国人自居，好，他就呢非常爱好中国文化，好，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每一部经，好，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要有起承转合的，好，都要有结构的。那一部佛的经文这么文字这么好，好，不能说没有章法，好，那哪里开头？好，哪里是什么样的名称，中间是什么，后来又是什么，应该有一个文法清清楚楚，好，说得出来，这样才好。好，那当时讲经的人呢是没有这样做的，好，因为早期这个佛经没有科判。好，那秦王这么一讲呢，这个讲经的法师一时就答不出来，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那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位法师叫道安法师，各位应该有听过哈，台湾也有道安法师，可是名字一样，是当时呢在这个那个时候的道安法师。这个道安法师呢就是啊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的师父，好，就是道安法师。当时呢他住在这个湖北襄阳，好，他听到这回事呢，这秦王这一问，诶，他想的确啊，这个讲经的人应该要注意，好，经文文字这么好，他应该要有结构，要把它说清楚。所以他就开始呢着手去研究，后来让他研究出来了，他说啊，无论是大经也好，短短的小经也好，都应该有前面的序分，中间的正中分，还有后面的流通分。他就呢把这个文字研究明白之后呢，发现都要有这三部分，然后呢他正式的自己呢讲经对外宣布，任何一部经都要有这三部分。好，虽然他讲经注经好都这样分，但是呢在当时啊，这个高僧大德啊都抱着、啊、怀疑的态度，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三分呢？大家还是存疑，而且呢诽谤这个道安法师说他自作聪明，好，自持己见，好，一直到后来啊，这个经论越来越多传到中国之后啊，有一部论呢叫做这个佛地经论，好，这个呢是印度啊一位印就是清光菩萨造的，好，那后来由这个玄奘法师啊把它翻译过来，好，那清光菩萨在印度是非常有地位的，好，他呢根据各部大经啊造这样一部的这个佛地经论啊，在佛地经论里面啊他就说到，他说每一部经啊都要有三部分，好，于此经中总有三分，一呢教起因缘分，二圣教所说分，三依教奉行分，好，就是说呢前面是佛说这部经的因缘，好，以什么样的因缘才说这部经，中间接着呢讲正式的这个理论跟方法，那后面一部分呢再讲依教奉行，好，依照佛所教的道理方法来奉行，好，在 这部论里面呢就说明每一部经论要有啊，每一部经都要有这三部分。那这一部呢佛地经论传到中国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哎呀，通通知道了，原来呢把这个三部分跟道安法师他所讲的一部经有三份一对照完全相同、哦、因此才知道这个道安法师的这个智慧啊超胜、哦、生气佛心、哦、实在是啊有先知之明、哦、所以呢佛经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分的这个科判啊，就是呢起始于道安法师，证实于清光菩萨。好，从那时候开始呢，中国无论在任何丛林讲经也好，高僧大德注经啊，这个注解经书也好，科判方面就是分这三部分。好，这个是我们说 这个经文啊分三分的由来，好，这个是这样子来的。那另外一题的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姓释，释迦牟尼佛的释，那也是啊道安法师定下来的。好，这个道安法师之前啊，中国西域一带的出家人啊都是随着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姓什么，你跟他出家你就要改成师父的姓。好，像我们这个看过的支谦，好，三国时代的支谦，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师父出家，他师父姓支，他就改成支。好，那也有这个竺法兰啊，就是因为他的师父姓竺。那道安法师其实呢也姓竺啊，因为呢他这个有的地方我们看到是会写竺道安，好，就是因为他的师父姓竺啊。那道安法师就根据说印度这个刹帝利、婆罗门、好吠舍还有首陀罗四姓出家了，四种种姓随佛出家了，通通都称为释子。好，那他根据这样的判断，就是说中国人出家也应当啊一律呢都随这个佛姓释。释迦牟尼佛本来是释迦族嘛，那又中国人又喜欢简单，所以就取释。好，后来呢啊真一阿含传到中国之后一看，哎呀，四合入海，就不再称合名，四姓为沙门之后皆称为四种。哎呀，就明白了，可见呢这个法师智慧之高哦，都一一证实了。好，这个呢就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道安法师啊对于这个中国啊比较中国佛教比较大的影响啊，就是经分三分，还有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姓释啊，都是从道安法师这里啊定下来的。往下看这个序分啊，我们这个序分又分为正信序跟发起序啊这两部分。那什么叫正信序呢？好，正信序就是把讲经的因缘啊把它这个记载下来，好，这是正信序。那证明这部经是佛所说的，绝对可以相信的。好，那事实上任何一尊佛说的经啊，都是这样记载，好，都是一样，都是这样讲，这个叫做通序。好，所以呢，正信序又叫做通序。那发起序呢，是讲这一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的。好，在序分里面呢，它就会交代这两部分。好，一个是通序。好，一个是这个发起序。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起舍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现在我们看经文啊，每一个字啊都有每一个字很重要的含义。好，从这个序分到流通分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虽然文分三分啊，这个我们说初序分，好，分成这个啊，我们这样讲说，三分就是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好，此三分啊，在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弥陀要解》里面就讲，初善、中善、后善，好，缺一不可。好，因为这个序分就好像人的这个五官一样。五官俱存，那正中分就像人的身体，好，是腑脏无缺；流通分就像人的这个手足运行不滞，好，不滞就是不会这个停滞，嘿。所以呢，一般人他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正中分是最重要的，好，那序分跟流通分都不是很注意去重视它。那在这个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就提到。是初善、中善、后也善。好，这个是我们啊这个看一部经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那一般经手呢都有所谓的六成就。好，这个六成就是什么呢？就是六种成就法会的因缘条件。好，也就是说呢，必须有这六个因缘才能够成就一场法会。好，那第一个呢是信成就。好，就是如是，表示信心的意思。第二个是闻成就，就是我闻。好，因为呢当初大部分的经我们知道都是阿难尊者背诵出来的， 好，所以呢，就是我阿难当初是这样听佛所说的，好，是我闻。那第三个是时成就，就是一时，好，说明说法的时间。好，那第四个是主成就，就是指佛说法的人。第五个呢是处成就，好，就是说法的地方。好，那这部经呢是在这个王舍城的奇色库山中，这是印度的灵鹫山，好，王舍城的灵鹫山所说的，这是说法的地点。那第六个呢是众成就，好，就是当时呢共同听闻的大众，还有大比丘，这个一共有1250个人，好，菩萨32000，每一部经的开始呢都是如是我闻一时谁谁谁在哪里说什么，好，然后依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说法组，好，可能是佛说，可能是谁说在哪里，好，参与的这场法会的大众是什么，好，这是不同的部分。那前面都是如是我闻一时，好，这是相同的。好，那呢这个我们就先到这里。好，我们呢、啊、看到很多这个念佛人呢、啊、把心呢都关注在呢怎么样呢，又想怎么样的方法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啊，这个左脚踏出去念阿弥啊，右脚念陀佛啊，怎么踏怎么念啊，实际上要把这句佛号念好啊，就是这部经里面讲的要把这个心调整好。心调整好啊，技术上怎么念佛都是其次，都是之末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门课啊观经里面啊要这个跟各位啊这个说明的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呢把这个心调整好。那我们呢今天啊念佛要往生啊，这个才比较有把握啊，这是我们这个未来呢能够啊在这部经里面啊共同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